思维简史，从丛林到宇宙，伦纳德·蒙洛迪诺作品，带你踏上人类认知的探索之旅。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奇欢播讲。帕拉塞尔苏斯的观点后来对伟大的艾萨克·牛顿和牛顿的对手莱布尼茨产生了同样的影响，他们将带领炼金术朝着化学科学这个新身份发展。但尽管帕拉塞尔苏斯对他的新方法抱有极大的热情，但他的个人说服力却因性格问题而大打折扣。他相当具有攻击性，当我说攻击性时，我指的是他的行为举止就像一个狂躁的精神病患者。帕拉塞尔苏斯没有胡子，女里女气，对于性爱也没有兴趣。但假如奥林匹克运动会为酗酒这项运动颁奖的话，帕拉塞尔苏斯一定会得到白金奖牌。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醉醺醺的，曾被一个同时代的人说活得像头猪。他并不精于宣传自己，并且很容易会说出所有的大学老师和所有的老作家放在一起也不如我的屁股那样有天赋这样的话。他似乎很享受激怒权威人士，有时候就以此作为目的。比如当他被巴塞尔大学任命为讲师时，他穿着一件皮质的实验室围裙就来上了他的第一堂课，而不是穿标准的学术长袍。他讲瑞士德语而不是预期的拉丁语，并且在宣布他即将揭示医学领域最大的秘密之后，他亮出的是一锅粪便。这些怪异行为产生的效果和他们在今天会产生的效果一样。他的医师和大学同事和他很疏远，但他却很受大部分学生的欢迎。尽管如此，当帕拉塞尔苏斯讲话时，人们都会认真听，因为他的一些药物确实有效果。比如在发现阿片剂和溶于水相比更溶于酒精之后，他发明出了一种基于阿片的溶液，他将其称为阿片丁。这种溶液对缓解疼痛非常有效。然而经济原因或许是最终促进帕拉塞尔苏斯的观点传播的最好引擎。新化学药物可以治愈疾病的希望增加了收入、社会地位以及药剂师的名声，它也创造了对于这个领域知识的需求。关于这个主题的教科书和课程开始涌现，并且随着炼金术的术语和技术被翻译成化学的新语言，它们变得更加精确和规范。正如帕拉塞尔苏斯曾经希望的那样，到17世纪初期，尽管还有很多人依然从事着古老的炼金术，但帕拉塞尔苏斯的新式炼金术 Chemia 也渐渐流行开来。和莫顿学院的数学学者一样，帕拉塞尔苏斯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帮助他的研究主题完成了转变，并为后来的从业者打下一个他们可以继续发展的原始基础。帕拉塞尔苏斯在旧世界化学和新世界化学的涉猎范围从他的个人生活中一览无余。尽管他对传统的炼金术持批评态度，但他却涉足其中。他一生都在从事以制造黄金为目标的实验，有一次甚至宣称他发现并饮下了长生不老药，他必定会长生不老。唉，在1541年9月，当帕拉塞尔苏斯在奥地利的萨尔兹堡一家名叫白马客栈的旅馆暂住时，上帝向他摊牌了。帕拉塞尔苏斯一天晚上正沿着一条阴暗狭窄的街道回旅馆时，他要么是狠狠地跌了一跤，要么是被他激怒的当地医师雇的恶棍狠狠地揍了一顿。取决于你愿意相信哪个版本，两个故事都有着同样的结局。帕拉塞尔苏斯因伤势过重几天后去世，享年47岁。据说在他临死之前，他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大很多，这是长期熬夜和酗酒导致的结果。假如他还能再活一年半的话，他或许会目睹哥白尼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论》的出版， 这本书通常被认为是科学革命的起点，帕拉塞尔苏斯当然会支持这样的运动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帕拉塞尔苏斯去世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像开普勒、伽利略以及牛顿这样的先驱，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创造了研究天文学和物理学的新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形而上学原理控制的定性的宇宙理论让位于遵循固定定律的可量化和可测量的宇宙概念。依靠权威学者和形而上学的辩论来获取知识的途径，被通过观察和实验来了解自然定律，并通过数学语言来清晰地表达这些定律的概念所取代。和物理学一样，新一代的化学家所要面对的学术挑战，不仅仅是发明出严谨的思考方法和实验方法，还要摆脱过去的哲学和观点的束缚。为了变成一门成熟的科学，化学这个新领域不得不在学习帕拉塞尔苏斯的课程的同时，还要废除已经走进死胡同的亚里士多德理论，并非他关于运动的理论。废除其运动理论的事，牛顿和其他物理学家以及数学家已经在做了，而是他关于物质的理论。在解决一道难题之前，你必须要辨认出它的各个部分，而在物质的性质这道谜题中，这些部分就是化学元素。只要人们还相信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土、气、火和水构成的，或者一些类似的分类体系，他们对于物质主体的理解就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他们创造新的、有用的化学物质的能力只是在试验和试错而已，根本不会有形成真正理解的可能。一切都是从17世纪新的学术氛围中开始的。当伽利略和牛顿最终将亚里士多德驱逐出物理学领域，并用基于观测和实验的理论取代了他的观点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在光学领域的工作曾启发过牛顿，将亚里士多德从化学领域中赶了出去。我说的这个人就是罗伯特·波义尔，第一任科克伯爵之子。要想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科学，一条路是获得大学任命，而另一条就是你得富得流油。和开创物理学的大学教授不同，许多早期化学的拥护者都是有个人收入的人。在实验室还很稀缺的年代，他们就有足够的财力去建造自己的实验室。罗伯特·波义尔的父亲不仅只是有钱，他或许是大英帝国最有钱的人。人们对于波义尔的母亲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在17岁结婚，并在随后的23年里陆续生育了15名子女，最后因肺痨猝死。这在当时一定是一种解脱吧。罗伯特是他的第14个孩子，也是第7个儿子。这位伯爵似乎喜欢生小孩胜过养小孩，因为孩子在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去让乳母照料，接着去上寄宿学校和大学，或者去国外接受私人教师的教育。波义尔在日内瓦度过的时光对他影响至深。在14岁那年，他在某天晚上被剧烈的雷暴惊醒，他发誓说，如果他能活下来，他将把自己献给上帝。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守，甚至依然还记得他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所发的誓言，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好。但当波义尔发出誓言后，那个誓言一直伴随着他。无论雷暴是否是真正的起因，波义尔对于宗教变得非常虔诚。尽管他拥有巨大的财富，他却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在那场改变生命的暴风雨之后的一年，当波义尔正在佛罗伦萨进行访问时，流放中的伽利略在附近某个地方去世。不知怎么的，波义尔就得到了一本伽利略关于哥白尼学说的书，他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这在人类思想史上是一个偶然却不可忽视的事件，因为在读过这本书后，当时只有15岁的波义尔爱上了科学。没有任何历史记录可以清楚地显示波义尔为何会选择化学， 但自他皈依上帝之后，他一直都在寻找一种可以侍奉上帝的恰当方式，于是他决定就是他了。和牛顿以及帕拉塞尔苏斯一样，他也是独身主义者，他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痴迷。他和牛顿一样，相信理解自然之道的努力是一种通往上帝之道的途径。但和作为物理学家的牛顿不同的是，作为化学家的波义尔还认为科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被用来缓解痛苦并改善人们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波义尔能成为科学家是因为他是一个慈善家。在1656年，29岁的他搬到了牛津居住，他却自费建造了一个实验室，并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中，大部分是化学，但也不全是。在英国内战期间，牛津曾是保皇党的一个大本营，也是许多从伦敦逃离的议会党人的栖身之地。波义尔似乎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强烈的同情，但他却加入了一个难民团体。他们每周都会见面，并探讨他们对于使用新的实验方法来研究科学的共同兴趣。在1662年，查理二世在重新恢复君主政体之后不久，给这个团体颁发了一个特许状，他从此成为皇家学会。这个学会在牛顿的职业生涯中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皇家学会很快就汇集了很多当时伟大的科学家，包括牛顿、胡克以及哈雷。他们聚在一起研究、辩论和批评彼此的观点，以及支持那些观点，并确保他们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学会的会训是 Noyes in verba， 大意是不要把任何人的话当作真理，但它尤其指的是别把亚里士多德的话当作真理。因为会员们都明白，要想取得进步，超越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世界观至关重要。波义尔也把怀疑主义当成自己的座右铭，他在1661年发表的《怀疑派化学家》的书名就反映出了这一点。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抨击。对于波义尔来说，他和他的同行们一样都意识到，要想用科学的严谨帮助理解他的研究主题，他将不得不抵制大部分过去的观点。化学或许曾根植于防腐师、玻璃制造商、染料制造商、冶金学家、炼金术士以及自帕拉塞尔苏斯之后出现的药剂师的实验室中，但在波义尔的眼中，它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统一领域，和天文学以及物理学一样，都是对自然世界的基本理解，值得使用缜密的思考方法去探索。在书中，波义尔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化学变化的例子来驳斥亚里士多德关于元素的观点。比如，他详尽地论述了木头燃烧产生灰烬的过程。波义尔观察到，在烧一根原木时，从木头两端煮出来的水根本就不是水元素，冒出的烟也根本不是气。相反，这些烟在经过蒸馏后产生的是油脂和盐分。因此，火将原木转变为基本元素土、气和水的说法也就经不起推敲。同时，像金和银这样的其他物质似乎也不可能分解出更简单的成分，因此它们或许应当被认定为元素。波义尔的伟大工作以抨击气是一种元素的观点开始，他通过实验来支持他的论点。在这些实验中，他得到了一个脾气暴躁的年轻助理的协助，这个人名叫罗伯特·胡克，是牛津大学的研究生，激进的保皇党人。可怜的胡克后来不但被牛顿看不起，在许多文史资料中，他也没能从他和波义尔展开的实验中获得多少功劳。尽管很有可能是他制作了所有的实验器材，并完成了绝大部分的工作。在其中一项系列实验中，他们试图通过探索呼吸来理解我们的肺是如何与我们吸进去的空气互相作用的。他们估计一定发生了某种重要的事情，毕竟如果没有发生某种相互作用，那我们的呼吸要么是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要么就是对某些人来说一种让肺忙着抽雪茄的方式。为了调查这种情况，他们在老鼠和鸟类等动物身上展开了呼吸实验。他们观察到，在动物被放进一个密封的容器后，他们的呼吸会变得吃力起来，直到最后停止呼吸。波伊尔的实验展示了什么呢？最明显的教训就是，如果你有宠物的话，你不会想让罗伯特·波伊尔帮忙看房子。但实验表明，在动物呼吸时，它们要么是在吸收空气中的某些成分，这种成分如果用光就会导致死亡，要么就是在排出某些气体，这些气体的浓度如果足够高的话也将是致命的，或者两种情况都有。波伊尔认为是前一种情况，但不管是哪种，他的实验表明空气不是元素，而是由不同成分构成的。波伊尔也使用胡克近期发明的有了很大改进的真空泵研究空气在燃烧中起到的作用。他观察到，一旦真空泵把装有燃烧物体的密封容器中的空气全部吸走，火就会熄灭。于是波伊尔推论说，在空气中存在某种燃烧和呼吸过程必须的未知物质。识别元素的研究是波伊尔工作的重心，他清楚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追随者是错的，但是考虑到他所能获得的资源的有限性，在他能用更准确的观点来取代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之前，他只能取得不完整的进步。尽管如此，能够证明空气是由不同成分构成的气体，就足以有效地打击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就跟伽利略观察到月球上有山丘和陨石坑，木星拥有卫星对亚里士多德理论产生的冲击效果一样。通过这样的工作，波伊尔用更谨慎的实验和观察取代了过去的传统智慧，帮助新生的科学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中解放了出来。在对空气进行化学研究时，有一样东西尤其具有意义。我们明白了硝石或者水银氧化物并不能使我们对自身有所了解，但空气却给了我们生命。然而在波伊尔之前，空气从来都不是一种热门的研究物质，因为研究气体很困难，并且受到技术条件的极大限制。这一状况直到18世纪晚期才得以改变。像集气槽这样的新实验室设备的出现，才使人们具备了收集化学反应中产生的气体的能力。然而不幸的是，因为发生化学反应时，经常会有不可见的气体被吸收或者释放。在不了解气体状态的情况下，化学家分析许多重要的化学过程时，特别是燃烧，会得出不完整甚至是带有误导性的结论。为了让化学真正的摆脱中世纪的影响，这种情况必须改变，火的性质必须被理解。在波伊尔之后的一个世纪，燃烧必须的气体氧气终于被发现了。然而发现氧气的这个人的房子却在1791年被一个愤怒的暴徒烧毁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讽刺。激怒暴徒的原因是这个人支持美国和法国革命。由于这种争议，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在1794年离开他的祖国英国去了美国。普里斯特利信仰唯一神论，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宗教自由的热情拥护者。他以牧师的身份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但在1761年却成为一个新教学院的现代语教师。这所学院为那些反对英国教会的人扮演着大学一般的角色。在那里，他受到一位同事教学内容的启发，撰写了电学这门新科学的历史。他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引导着他展开了最初的实验。普里斯特利和波伊尔鲜明的人生和社会背景差别反映出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差别。波伊尔在启蒙运动开始时去世，西方思想和文化史上的这段时期大约从1685年持续到1815年，而普里斯特利工作在那个时代的巅峰时期。启蒙运动是一个科学和社会发生巨变的时代， 按照伊曼努尔·康德的说法，这个表述本身代表着人类从他们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中脱离。康德关于启蒙运动的箴言很简单 ：Superiod， 勇于求知。确实如此，启蒙运动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对科学进步的欣赏，对挑战旧有教条的热情，以及对理性将打败盲目信仰并将带来实际社会福利的原则的坚持。同样重要的是，在波义尔的时代，科学只是少数几个精英思想家的领域，但到了18世纪，工业时代的苗头开始出现，中产阶级的地位持续上升，而贵族的统治力却不断减弱。结果到18世纪下半叶，科学已经成为一个相对较大的受教育阶层的关切。这一群体的成员更多元，其中也包括了中产阶级。他们中的很多人把学习当作是一种提高自己经济地位的途径。化学尤其从这个新的基础更广泛的从业者群体，像普里斯特利这样的人以及他们带来的发明家和企业家精神中获益匪浅。普里斯特利关于电学的书在1767年面世，但在同一年，他的兴趣从物理学转向了化学，尤其是气体。他改变研究领域不是因为他对于那门科学有任何深刻的见解，或者他恰好相信它是一个更重要的研究领域。相反，他之前搬到一家酿酒厂的隔壁居住，在这个地方，木桶中的发酵物在发酵时会剧烈地冒出大量的气体，这种现象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收集了大量的这种气体，并且在和波义尔类似的实验中，他发现如果在一个装满这种气体的密封容器中放入燃烧的木屑，火就会熄灭，而把老鼠放进这样一个容器中，它很快就会死掉。他同样注意到，如果将它溶解于水中，就会形成一种充满气泡的液体，口感很好。今天我们知道，这种气体是二氧化碳。普里斯特利在不经意间发明出一种制作碳酸饮料的方法，但是，哎，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有雄厚资本的人，他没能把他的发明商业化。几年后，一个名叫约翰·雅各布·史威士的人将其商业化，他的苏打水公司至今还在经营。普里斯特利当时应该利用他对化学的迷恋创造一个商业副产品，这是适宜的，因为随着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的到来，我们发现科学和工业可以互相促进，来取得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在之前的世纪里，伟大的科学进步并没有立即产生多少实际用途，但开始于18世纪晚期的进步却完全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科学和工业合作所产生的直接结果包括蒸汽机的发明、工厂在利用水力方面的技术进步、机械工具的发展，以及后来铁路、电报、电话、电以及电灯泡的出现。